休息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马英九在中国大陆的访问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注意到马英九在中国大陆访问有两个地方是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一段共同的历史相关的，就是在抗战当中的共同抗日。那么一个就是卢沟桥，一个就是长城。马英九在长城哭呢，就是唱一首叫《长城谣》的歌，这首歌是在中国抗战期间的一部电影里边的一个插曲。那么我们知道说马英九十号见习近平有一个传说，就是为了要应对十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来美国的访问。日本首相这次来美国访问最重要的，根据媒体的报道，是要提升美日安保条约的层级。这个提升层级呢，除了是两国继续加更加大力度的加深军事合作之外呢，接下来日本很可能会跟美国联合生产武器。这个联合生产武器啊，它有很多个意义层面在里边。首先是两国的军事关系密切了，那么这为日本未来变成一个正常的有国防军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再有呢，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之下，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有很多地方是捉襟见肘的。那么如果日本生产的武器能够卖给美国，而一改过去的规则，过去是日本能卖给美国这样的盟友，但是美国不能把这个武器卖给其他人，这一点现在已经改了，就是日本制造的武器可以卖给美国，美国可以把它卖给乌克兰或者送给乌克兰，当然也就可以卖给台湾送给台湾。这个框框一打破的话，那么日本在东亚的军事地位将会有非常大的提高，这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不乐见的。那么所以说这次美日的安保条约的升级令到日本会变成一个东亚的军事大国，我想这一点呢，在不久的将来是我们一定会看得到的。再有就是这次其实不是美日的峰会，还有美日菲。菲律宾现在在南海啊，不断的主动的拉高跟中国的对抗。过去中国的海警船或者中国的民兵船对菲律宾的补给船呢，用水炮啊或者拦截啊撞击啊，菲律宾一般都躲一躲就算了。现在呢，菲律宾直接说我要拿平等的一样的手法来对抗中国这种行为，那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海军、中国的海警有可能在南海跟菲律宾发生冲突。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斯的原话说：“他说，国际社会支持我们，并且呢，国际社会给了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里边当然也就包括了军事力量。”然后在小马克斯访问美国的同期间，美国第25步兵师宣布要在菲律宾在6月份举行一个军事演习。所以说一切切这些我们看到的国际新闻的变化，都是美日菲或者美日菲澳包括南韩这些国家在整个印太地区跟中国的对抗。所以明兄，这是不是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要把抗战这段历史再要提出来？那如果中国现在以这种态度的话，我们能够寄望有可能在7月份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袖峰会能够缓和三国的关系，能够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因为在科技封锁特别是半导体这个领域，日本跟韩国是有相当大的资源的。如果马英九这次访问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安排的长城还有这个卢沟桥这种活动，还拉上了一个当年的抗日老兵跟马英九一起来这个回忆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如何的坏，我们抗日的时候是如何如何团结。那这反过来，除了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之外，那是不是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周边国际的政治？这对中国或者说对台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美日之间呢，要提升安保条约的这个层级来讲，当然对于中国是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是我们就日本国内的情况来看，其实日本在30年失落的经济之后呢，现阶段面对的是它突破过去新高的股市。那么它为什么可以在30年之后再次站上这个经济的巅峰，有发展的契机？当然，目标在于半导体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因为这是对日本来讲是新兴产业，是它未来经济的支柱。如果这两个产业有突飞性的发展的话，那么未来日本的经济很可能再上一层楼。那么在美中的经济对抗来讲，现阶段美国已经有许多地方落于比较弱势的地方，甚至中国有绝对的领先。那么再加上 日本这样子第二大经济体，或者是说第三大经济体和美国的合体经济来对抗中国，显得美国会更有实力。那么所以日本在现阶段来讲，对于美中对抗的角色，它会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不只是在经济上，在高科技上，尤其是半导体一些关键的原材料，还有未来和台积电和英特尔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共同发展，有可能把台湾不安全的半导体发展基地逐步的移向美国和日本，来取代台湾这个危险的地区，这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在疫情之后，这个经济的复苏，不管是日本和韩国，其实对于中国的依赖已经可以看到过去过度的依赖中国，造成他现在经济没有办法正常复苏的脚步。所以说未来日韩也希望跟中国能够继续开展经济的合作来谈判，这也是美国不想看到的。所以在现阶段来讲，要更加强日韩和美国不管是军事也好，或者是经济上的合作，对于美国来讲，要围堵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机。尤其是我们看到电动车的发展，日本和美国已经明显的落后于中国。而这个时候呢，借由叶伦的访中提出了所谓中国的生产过剩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下告诉我们，其实日本它未来的汽车工业发展绝对依赖的还是半导体。所以在半导体台积电转移到日本去之后，要如何扶助日本的汽车和美国欧美的汽车业，跟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上未来的战争，现阶段来讲变得非常的严峻。尤其是现在中国已经明显的有超越世界制造的实力，而倾销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叶伦讲出了一句实在话，希望和欧洲欧美国家日本共同联合来围堵中国在新能源车上的倾销，因为这将会损及不只是美国的汽车工业，而是全世界的汽车制造业都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制造浪潮之下而退败。那么未来可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还有所谓的光伏产业，这新三样的经济要对抗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所以现在如果中国要利用目前这个形势要打破美国的封锁的话，
是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要求韩国在半导体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上要跟美国保持一致，
是
这个要求就说明韩国现在对中国半导体的这个政策跟美国还没有保持一致。
是
那按道理说中国现在更加应该去积极的拉拢日本、韩国，但是马英九这次访问却突出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无疑习近平或者是中国政府把它拿出来，就是说明两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可以合作的。
是
那么那段历史是造成了，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打败日本的侵略，就是因为两党的合作。所以接下来两党的合作，那当然是能够打败台独了，
是
能够打败民进党了，真是能够做到这样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在这个两党合作情况下，是不是又把日本往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又往外推了很远？那这样的话对中国的未来会有好处吗？
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马英九访问中国呢，他参访的企业，当然他一下飞机第一个参访是大疆无人机，然后再到了这个比亚迪，
凡是被美国制裁的马英九都去。
是，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企业事实上呢，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它现在就是领先于世界，属于领先地位，而且是绝对领先的地位。它要展现给马英九看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工业其实是可以领先世界的，而不是像过去积弱不振的中国。那么这样子的信心其实也就是反映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的合作可以打败日本，现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未来可以主导世界的，这也就是在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不是把日本越推越远，其实日本企业过去在中国遭遇过不少次的这个抗日情绪的这个打击，包括韩国在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的时候也同样遭受到这个民族情绪的反抗，而造成很大的损失。其实在日韩和美国的合作要围堵中国来讲，虽然日韩现阶段没有办法一致的 倒向美国，而完全断绝和中国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间的关系，其实对于三星来讲，它在去年第四季它的利润可以锐减95%，而在今年第一季开始实现它的亏损，这是几乎20年来三星企业从来没有面对的这个境况。但是他还是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关键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整个地缘政治的利害，还有国家安全的考量。那么在未来，美日韩不管是在军事上的合作，我们看到北约在这个东京在日本成立的办公室，可能在7月份的高峰会里面会有更进一步，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国的围堵，也就看到了其实日本要和中国合作站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大，而是未来可能从军事上面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更推向经济上面的竞争。
好了，那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日本跟韩国帮助中国打破美国围堵的这个机会不大，如果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跟中国合作的话，有台积电是不是能够打破美国的封锁呢？赵鹏兄怎么看？马英九这次去访问让我们看到了附带着背景，就是国际局势的变化，美日非三国首脑的峰会，菲律宾我想相对比较简单，就是美国表达对他一个支持，你今后在南海如果跟中国发生冲突的话，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是奥斯汀说的，是包括了你们的马德雷三号，包括了你们的这个补给船。那如果在这个背景之下，马英九又到中国大陆访问，是不是中国似乎改变他的战略，日韩已经不可交的情况下，中华民国是唯一一个突破半导体的一个缺口，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能让中国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
我觉得除非中国国民党他们顺利得到执政权，然后呢继续保有他们的国会多数，然后再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改变这个台湾民众的思维，不然的话呢这是很难办到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哪个政党，都已经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台湾民众呢对于中国呢是充满敌意的。那跟中国呢，基本上经过疫情之后，经过这些种种的这个挑衅，军事挑衅之后呢，台湾民众对中国是不信任的。短视近利的那样子的一个思维，然后想说可以赚一点quick money 这样子的方法的话呢，他们是可以接受。但是长期的合作，尤其是
我这次看这个国民党内部，凡是有这个民选职位的人，到目前为止啊，我没看到一个说马英九到中国大陆真是好。对他最高的评价就是保持沟通没什么不好，然后后面的就是一些不具名的，就是什么马英九自私啊，马英九对国民党的这个叫影响力没有，但是呢这个杀伤力很大，类似这一类的说法。那正如赵鹏兄刚讲的，如果真是中国大陆想通过马英九的访问来达到一个在没有美日韩这种朋友的情况下突破半导体的封锁，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啊。
这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目标，但是呢有象征性的作用。我想中共比任何人更了解，跟马英九这样子的交流呢所做到的那个实质上面效益的确是非常非常有限，甚至还有负分的这样的做法。但是呢这样做呢的确可以让国际散布一个讯息，就是我们中国并没有说要不接受台湾跟中国可以达到终极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我们只是要求这个台湾那边能够接受我们的立场。那他们的立场当然是台湾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接受了，就是反对台独，然后呢终极统一。那但是呢我觉得中共呢为什么会这一次呢特别利用马英九，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像我们刚才其实都没有提到，就是这个菲律宾他现在的角色非常重要。为什么他现在小马克思的姿态那么高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去年的时候日本跟菲律宾达成的协议，日本可以在菲律宾驻军了，可以在那边驻防。再来呢，美国跟日本也朝向这个导弹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防御系统的那个提升，还有合作关系的升级，朝向那方向走。
美国已经公开说今年之内就要在印太部署中程导弹和战斧导弹。
而且我们过去知道说台湾比日本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台湾有这个非常非常强力的雷达，我们可以在比日本早10分钟知道中共的飞弹飞出来。但是如果以后美国跟日本在这方面的飞弹预警有更高级的合作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在这个整个一滴岛链呢，他们对预警的能力是一致的。再来就是说，菲律宾他们其实呢， 是一个中共他没有想到的一个可能，因为中共其实以前觉得菲律宾这个有可能以后未来变成中共的小老弟，那他们那时候呢比较担心的是日本会到台湾驻军。我们从以前过去常讲到，基辛格到访问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开门见山就讲说，这个反对台独之外呢，他也希望美国能够让日本永远不把军队放到台湾身上。可是呢，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竟然可以把军队不是放在台湾，而放在菲律宾，对中共造成一样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现在目前最大的防卫缺口就是巴士海峡，就是下面那一个海峡。如果菲律宾在那边也可以有日本防卫协防的话呢，那对于中共要进入太平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度。所以我觉得这些种种都是对中国来讲的非常大的威胁。那现阶段来讲，中共已经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去影响了，就只剩下马英九。所以呢，马英九在这一次的他被利用的价值呢，最大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说，这是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同时美日菲三国在美国开这个峰会。你觉得这个峰会过后，除了现在外界所传说的提升安保的合作层级之外，日本未来在台湾的防卫问题上，他会不会一个更加清晰的角色？因为日本过去讲的是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但是要如何防卫，日本并没有有一个进一步的表示。好，现在我们看到两个新闻，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在印太要部署中程导弹，还有战斧式导弹。战斧导弹呢，讲得非常清楚，2500公里以上的这个射程，中程导弹可能会短一点，500公里。那中程导弹主要是一个防空作用，但如果是部署在比如说关岛，那它离中国大陆离台湾都相当远，但是如果部署在像这个在台湾附近的几个日本的岛屿，那霸这些，如果在那里部署的话，它的射程无论是中程导弹还是战斧都能够达到中国的沿海，包括达到北京。那如果美日真是有这样的武器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提升，甚至日本在明年真是推出一个修改宪法的话，那么日本未来在台海的问题上可能扮演的角色有没有可能比美国还要重要？
我想现在已经是非常重要了，而且呢，对美国来讲呢，这其实是两情相悦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希望变得更强，美国希望呢能够可以把这个负担从身上推卸出去。因为美国人民已经对于这个美国去帮忙乌克兰、帮忙这些国家呢，感到相对的一个反感。他们觉得说，现在好像拿我们的税金出去呢，去帮其他的国家，所以
并且你还打不赢，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如果可以找一个代理人、代理国家，比方说日本，他愿意去代替美国去承担在那方面的那个地区安全的这样责任的话呢，那美国会觉得说这样子对人民来讲有交代，同时呢，也可以以一个比较高的姿态呢，去指挥这些其他的国家来帮他们做他们本来应该要亲自亲力亲为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从俄乌战争的经验也看得出来，这已经不是射程或者说你武器精良的问题，而是产能的问题。你到底有多少的生产力？你看俄乌战争有这么多的飞弹，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生产这么多的那个弹药，这么多的数量的话呢，是没有办法造成实质上的效果，而是谁能够出产的越快越多，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所以未来呢，很可能就像您刚才讲的，日本或许在产能方面呢，可以投入一点力量，但是呢，不要忘记了，菲律宾跟台湾呢，在相较上人才方面呢，成本方面呢，都是可以去跟日本做互补的地方，有可能这些国家都会投入在这个关键的那个产业线里面。所以呢，未来对中国来讲，他看到的是这么多的国家都在制造可以对付他的武器，然后呢，射程、精良度还有这个技术呢，都可以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准。对中国来讲，这是他们最害怕的地方。
美日安保条约的提升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台政策。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为什么会在马英九到访的时候令到两岸的这个旅游有可能破冰。那么这种做法最起码让马英九可以向台湾人民带去一份大礼，你看在旅游业方面最起码你们又可以赚到来自大陆游客的钱，这似乎对台湾的经济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帮助。但是问题是在整个目前的国际形势之下，马英九带回这份礼物回台湾，他能带来什么样影响呢？那当然是希望，正如我们刚讲的，台湾能够 帮助中国打破日本、韩国、美国对他的这个半导体的封锁。我们先不说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得到，如何能做得到，那当然是赵峰兄刚讲的，在选举当中国民党获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讲选举除了总统选举还有立法院选举之外，还有一个县市长选举，很快明年应该是明年吧，就会县市长选举。现在国民党已经拿到了，从县市长的这个位置的数目来说，已经拿到了多数的位置。那么如果马英九能够把这种访问大陆的正面影响带回台湾，梅雄兄，这是会不会是中国未来的一个策略，就是在县市长选举当中能够尽大可能的占有县市长的位置，中央政府不合作，地方政府跟中国大陆合作，同样在台湾岛内也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也可以形成一种社会的思潮，让整个社会的人心改变，觉得跟中国大陆走在一起是好处大于坏处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当然我们看过去国民党在两岸之间，尤其是在经贸往来的这个部分的努力，其实就是因为丢掉了政权，所以透过地方政府，国民党还能够掌控的县市来直接和中国贸易，包括农产品、渔产品，还有观光事业。我们看到过去马英九在当中华民国总统的这个执政八年的过程中间，其实他营造的就是所谓两岸和平繁荣的景象。当然他减少了兵役的年限，也让台湾呢失去了跟中国在军事对抗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军力的消长，现阶段台湾已经没有成比例的对抗方式可以和中国在军力上来比拟。但是呢在过去民间的往来，台湾过去到中国的投资，还有两岸在马英九时代尤其 ECFA 的谈判开放，让中国和台湾的贸易进到了一个台湾绝对依赖的经济模式，这其实是中国在马英九身上营造出来的一个梦，他希望再一次透过马英九来营造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繁荣和平的这个梦想能够再一次的实现在台湾地区。但是我们看到马英九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尤其他在国民党里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甚至有人在从政的同志，国民党的从政同志来讲，还要跟马英九切割，和他的行为、他的做法要有一个明显的表态。他并不
负面影响选票，当然要切割。
是，所以说在各方面的考量之下呢，我们看到马英九这一次的访问对台湾的影响力可能并不那么直接有效。但是对于这个观光开放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台湾民间来讲，尤其是这个民间经济来讲，中国过去的观光客在台湾的消费确实它有绝对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台湾国内的这个台湾岛内的经济现阶段来讲非常的低迷，而通货膨胀、物价不断的飙升，又少了这一份直接的经济消费由中国的观光客带来的现金，那么对于中台湾的民生经济来讲确实有影响，尤其是在比较落后的观光地区，他们过去在中国观光客这么繁荣的来往之下，他们一度的曾经享受过这样的经济繁荣成果，那么当然会有梦想，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台湾民众和中国的这个合作不只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情感上面能够彼此放下对抗的这个心态，而有一个比较和平妥协的共同开发未来的想法。
那这样会不会就影响到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可以拿下更多的位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民众情绪的反应，这是两极化的，也就是一场赌博。如果民众买单，那么国民党未来有可能重返执政之路，但是如果起了反效果，那么国民党可能远远的没有机会再回到主政的台上。
马习会第二次已经结束了，马英九回到台湾之后手上是不是真是带有中国大陆送给台湾这份旅游大礼，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个人相信习近平既然讲了，中国应该会有所动作。那么这就把球踢到了520上任之后的赖清德的新政府身上，要不要开放这个旅游呢？开放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观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批判时事解读新闻，我是张修杰，我们下个礼拜时间再见。